好，上次课我们跟大家讨论的是唯理论，啊，因为笛卡尔我们在第一讲里叫前上，就是第八讲的讲主体性的觉醒，专门讲了笛卡尔。那么，所以上次课的唯理论呢，重点讨论的是斯宾诺莎和莱姆尼兹。那么今天呢，我们第十讲讲经验论，啊，经验论的这个特点呢，和唯理论形成一个鲜明对比。我们看一看笛卡尔包括斯宾诺莎莱姆尼兹他们的特点，就是非常重视数学啊，试图用一种公理化系统的那种模型来建立一套哲学体系啊，使哲学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所以他们强调就是几何学方法啊，演绎科学啊。那么经验论呢，它从经验出发，更重视的是实验科学。那么他们讨论认识论的问题啊，更像是一种类似心理学式的方式，就是由经验产生观念，然后产生知识，然后我们要想说明知识，那么看它是由什么观念构成的，然后还要看这个观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还原到经验中去进行考察。那么我们可能会考虑啊，就是说我们都讨论认识论的问题，是吧？那么经验论、唯理论这个很重要的区别，其实也是相关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讨论的一个两个特点啊，两个特点，是吧？你像这个经验主义这种方式呢，那为什么我们叫它做心理学意义上的方式，或者叫做心理论式的一种方式呢？他们主要就是说人具有这样一种心理结构，我们这种心理活动，但是这一点呢，对于科学知识的证明来说呢，它有一个很致命的地方。科学知识要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科学知识要求的是我们对这个自然、对这个世界的这个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但假如认识只是人这种特定生物体的特有的一种心理方式，那么也就意味着知识是纯粹主观的东西。啊，你怎么来从什么方面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当然唯理论从笛卡尔开始这种二元论的倾向呢，你比如我们考察笛卡尔，他也无法是通过外部事物的认识来保证他的客观性。那么他保证客观性的特点就是靠理性自身的这种天赋观念，或者是这个形而上学的原理，然后严格按照逻辑推演而构成的体系，他用这种逻辑形式啊，这种方式来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别啊。那么英国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洛克、贝克莱和休姆，当然我们要一般讲哲学史讲到这个时间，实际上有时候会把培根和霍布斯放进来，但是呢有一个区别，首先我们就讲过培根的思想，毫无疑问他提出了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但是使经验论成为体系的啊，真正作为理论的这个工作是洛克做的。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把培根看作是个过渡性的人物。霍布斯一方面呢，我们说霍布斯的主要贡献在他的政治哲学，我们下一讲啊讲他的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理论，我们再去讨论，专门去讨论它，啊。另外一方面，霍布斯本人呢，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在什么地方呢？他不是非常纯粹的那种经验论的方式。举个一个例子，霍布斯这个年轻时代对文学感兴趣，对政治问题感兴趣，因为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正是1640年英国内战的时期，啊，他对这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感兴趣是很正常的啊，而且他这个在哲学上开始有所工，就是开始他的哲学工作和几何学密切相关。很有意思，你看这个几何重视几何学方法本来是唯理论的特点，但是霍布斯也是一样，他早年给一个贵族做家孩子做这个家庭教师。啊，我记得我们一开始就讲近代哲学早期这些思想家，要么你是贵族，要么你是依附于贵族，否则因为哲学你像这样一种新的思想在那个 学院之外的，在经验哲学之外的，是吧？他是不能当饭碗，那不能当职业的，是吧？他陪着自己学生到欧洲游历，啊，游学，是吧？有一天，这个学术沙龙嘛，啊，这个上流社会，啊，霍布斯对大家讨论的问题不感兴趣，他就溜到那个主人书房里去看书，正好看在桌子上摆着打开的一本书。霍布斯一读，一下子就这个被吸引了，啊，欧几里的几何学，啊，他马上就有一个想法，说我关于政治哲学，关于好多思想，假如能够这样来建立体系，那就是科学。所以霍布斯重视几何学方法，啊，重视几何学的方法。所以由于这些原因呢，我们就是不去讲培根，不去讲霍布斯，我们从洛克讲起，因为真正使经验论成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洛克，啊，洛克1632年出生，1704年去世，他是和斯宾诺莎同一年出生，但他比斯宾诺莎活得长多了，是吧？那么关于他的政治哲学方面，其实很重要的洛克啊，政府论，是吧？那么我们是在下一讲。专门去讨论它，我们这部分主要讨论它经验论的思想，啊，主要讨论它经验论的思想。洛克是学医的，啊，洛克是学医的，他也曾经在学校里边搞过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挂牌行医，没有去做医生。那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贵族，也是政治活动家沙斯茨伯里伯爵，患了一种怪病。就是找到遍访名医都没有治好，最后居然让洛克给他治好了。啊，洛克虽然没有挂牌行医，但是居然洛克把他那个怪病治好了，所以他就被这个沙普斯伯里伯爵聘他为家庭顾问，从此就终生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后来包括英国，当时我们叫1640年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嘛，1688年的时候叫光荣革命。啊，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的这种代议制政府的形式，那个整个的那个格局都跟洛克密切相关，基本上是由他的那个思想来制定起来的，是吧？这个洛克一辈子也没有结婚，是吧？就生活在这个贵族家庭里，啊。那么他的最重要的著作，名字就叫做《人类理智论》，当然我们旧的翻译本叫做《人类理解论》（Understanding）。是吧？因为理解这个词儿，我们往往做动词讲，是吧？但它在这里边实际上讲的是人的一种能力，认识能力啊，人类理智论。在这里边呢，这个洛克一开篇用了很大的篇幅批判天赋观念论。我们知道洛克实际上受笛卡尔影响很大，那个时代很多人，包括牛顿，包括洛克，包括霍布斯什么，都受过笛卡尔的影响。但是洛克并就是不同意笛卡尔观点，尤其在这个天赋观念论上，他就反对天赋观念论。他认为这个天赋观念论这个问题是这个没有办法证明清楚的。首先你把天赋观念看作是一种天赋知识的话，那么我们毕竟是从无知到有知，从这个幼稚到成熟。假如你说它是天赋观念作为一种具体的存在方式，那么它究竟存在在什么地方？另外，在洛克那个时代，我们毕竟在欧洲的视野已经很宽阔了啊，我们见到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民族啊，比如人们坚持就是说上帝观念是天赋的，洛克讲就是说，那对于不信上帝的这些民族来说，你哪去找上帝这个天赋观念呢？而且我们虽然都信仰上帝，但是我们信仰上帝的人的心目中那个上帝观念又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讲说，其实我们没有必要假定天赋观念，用不着，只要你说人有认识能力，完全可以解释知识。所以他就提出了一种叫做白板说的一种关于认识起源的思想。其实很简单，说人的心灵就像一张白纸，外部事物刺激心灵，在上面就产生了印痕，这种印痕我们就叫它的观念。 所以观念这个概念在洛克那里面是个很普通很一般，就是作为我们心人的心灵之中的那些最基本的我们叫做概念表象，所有这些东西啊，心灵中的东西，我们就都叫它观念啊，都叫它的观念。他说我们不用假定啊，我们说心灵是一张白纸，知识源于经验，只有外部事物印在心灵上什么东西才能产生了印痕，就产生了观念，观念组合起来就形成了知识。他是按照这个思路，就经验、观念、知识这样一个思路去讨论知识的问题。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一般学，我们大家如果学过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学过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就会知道洛克这种观点被我们称之为叫做消极的反应论，是吧？叫做照镜子式的反应论。心灵是张白纸，是吧？外部事物印在上面什么就产生了什么，是吧？那么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感知，或者说我们的感官，洛克把它区分为两种，一种我们叫它的外感官，一种叫做内感官，叫外感觉、内感觉。对外部事物的感觉，洛克称它为感觉，哎，外感觉啊。但是我们自己也有心理活动，当我们反省自身的时候，哎，自己的心理活动也带来了另一种刺激。对这些方面，内感官、内感觉，洛克称它为反省。就人的感觉器官，就是说两个，一个是对外的感觉，对内的反省。我们就是这两种接受事物刺激，或者接受，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接受信息的两个通道啊，两个通道。那么对外部事物，显然事物的形状、大小、运动、声音、颜色、味道等等等等，这些感觉是吧？那么对自己心理活动呢，就是我们心理活动这个接受外部刺激，或者我们心里自己心理活动的时候，它也产生出一些心理活动，比如说知觉、思想、怀疑、信仰、推论、认识、抑郁等等等等，这不是从外部事物获得的，是我们心理活动的感受啊，心理活动的感受。那么我们讲心灵是一张白纸，外部事物印在这个刺激我们的心灵所产生的，就叫做观念啊。观念是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一切观念来源于经验啊，洛克经验论的基本原则啊。因为知识是什么，知识由观念组合而成的啊，所以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这是经验论的一个基本主张。那么观念 idea 这个词儿，在洛克哲学里边，它作为一个基本的概念，其实就是我们所感知、所知觉、所思想的所有这些东西。后来在休姆那里边有一些变化，就这个不用这个观念这个词，用知觉啊。休姆是用知觉，是吧？洛克就用观念啊，用观念。那么我们的观念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叫做简单观念，一类叫做复杂观念。首先我们说简单观念是什么，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接受外部事物的刺激总是通过不同感官获得的，所以感官的经验都是个别的，而且又是就被动接受的。所以你看，他就是说简单观念的基本特点是被动性和单纯性。所谓单纯性，就是说我眼睛能看，但是眼睛不能听，眼睛不能闻，是吧？它总是不同的感官接受不同的感觉，是吧？它具有单纯性和被动性。那么心灵具有组合这些个别的简单观念而形成观念的能力，形成的就叫做复杂观念，就是有几个简单观念组合起来形成的叫做复杂观念啊，复杂观念。这个是毫无疑问啊，我们说我们首先获得的是简单观念，然后简单观念组合起来才形成的是复杂观念。那么于是我们就会提出一个问题，那我们的简单观念是首先通过外部事物刺激啊，对外部事物各种属性的一种感知。我们肯定会问这个问题啊，就是那么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获得的简单观念和外部事物的性质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比如我感知到事物是运动的，感知到事物的大小形状，那么我的感知和事物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洛克在这里边就提出了一种关于第一性的值的观念和第二性的值的观念这样一个理论。这实际上是这个当时科学哲学很多哲学家们他们的这个基本观念，就是人们科学家也包括科学家，你像伽利略、笛卡尔、霍布斯，他们都有类似的观点，就是把事物的性质区分为两类，一类叫做第一性的值啊，第一性的值是吧？这一类性质是什么？这一类性质是比如说物体的各部分的大小、形状、数目、位置、运动、静止，实际上也就是事物广延的性质，是吧？我记得我们讲过啊，近代哲学17世纪、18世纪把物体就看作是广延啊，广延。所谓广延啊，就是具有大，就是长、宽、高三向量，占有空间、有形体的东西。物体是什么？物体当然是占有空间，物体就有三向量，是吧？它是有形体的东西。那么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的第一类的性质，那就是和广延相关的大小、形状、运动、静止这样一些性质，是吧？这类性质事物固有的，也被称之为叫做原始性质或者基本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物体固有的。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了这些性质，你就会想象物体就根本不会存在了。我们说有一个物体，它不占有空间，它不具有广延，不没有长宽高三向量的形体，那它就不是物体了。就是这种物体为什么是它原始的和基本的，是说就是如果没有了这些性质，事物就不存在，所以它是为事物存在所根本所有的，这些性质是事物原始的性质。所谓第二性的值啊，第二性的值是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的心灵中，在感觉中所引起的感觉。事物本身有一种运动的运动啊，事物都在运动，那么运动引起我感知所，比如说色、声、味，颜色、声音、味道这样一些感觉观念。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感觉，假如我们除去广延啊，除去像大小、形状、运动、静止这些不算啊，其他的这些感觉性状第二性的值。那么在洛克看来，也是当时很多科学家哲学家的观点，这类性质是我们主观的，它的产生来源是客观的，物体的运动引起我的感知，但是它引起的是我们一种主观的反应。这样一来，所以这类性质也被称之为叫做附属性质啊，附属性质。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啊，就是事物具有第一性的值，那么我们关于第一性的值的观念和它是符合的，也就是说是一个这个叫做原型和模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心灵是一张白纸嘛，是吧？那么外部事物是原型，是吧？那么刺激我的感官在心灵中产生出来的是模本啊，是模本啊，是可以是对应的。但是第二性的值就不一样了，那、啊、第二性的值就不一样了。第二性的，我们讲首先一点，它的确是事物运动所刺激感官引起的，但是在事物之中不具有颜色、声音、味道。这是我们主观的反应，客观的来源没错，但是它是感官反应的结果，在事物中找不到原型，找不到原型。其实这一点，我们说你要给这个世界要去说明这个世界，往往我们会把它从最基本、最简单的角度去讲，物体即广延，那么广延就是它最根本性质，而其他一切那些感觉性状不过是附属的。是事物运动引起的。由这一点来说，我们的确可以说明这个世界的统一性。这个其实这个观点在希腊的那个时候就有了，啊，因为我们有些是因为时间关系，有些地方我们讲的不够细啊。你比如说讲这个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原子论讨论到认识问题的时候，他就有个观点，他叫做什么？就是事物存在就是原子和虚空。原子有大小、形状、位置的不同， 但没有质的区别。那么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千差万别、多种多样、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呢？那么德谟克利特讲的就是，那是引起我们主观反应的结果。所以他称感觉是叫做约定俗成。啊，你说这个东西为什么是甜的？这个东西是苦的？事物本身无所谓，这个东西，事物就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只有大小、形状、这个位置不同，但它没有质的区别，这是统一的。啊，这万物就是一种东西，是吧？它在虚空中进行运动。但它这种运动所刺激我们感官产生出来，那是我的主观反应。举一个例子，举一个霍布斯的例子。霍布斯曾经讲，他说，当我们敲钟的时候，是吧？有声音没有？他说没有，那不过是钟锤敲在钟上，运动。那么我们说，哎，这个震动在空气中传播。因为它的震动要震动空气要传播，有没有声音？也没有，它是空气中的运动。当它达到了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声音？他说没有，只是运动作用于我们的耳膜。只有当这种震动到了我们大脑里返回去的表现形式，他说这叫声音，这叫声音。所以说声音是什么？是我的大脑神经反应之后的一个对这种运动的一种反应。而在事物之中不过就是运动，事物本身无所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这个观点啊，我们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当时的，我们讲无论伽利略啊，像这个笛卡尔啊、霍布斯啊，当时很多科学家其实都持这个观点，也就是事物本身的统一性就在于广言啊，其他那些感觉性状不过是我们的主观的一种反应啊，主观的一种反应。